从现在的喇嘛穿的这个秋裤，就是他们的法衣啦，这些等等，四个教派都是一样的。西藏的喇嘛穿的主要是以红色为主，但他们中间哈、这个上衣会有黄色的哈、跟红色的两个连在一起的，袈裟是黄色的，所以四个教派的法衣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格鲁派的比较严格啦齁、就是规定要那样穿，有些其他教派的有时候这个那披的那个齁、上衣不见得完全按规定，或是里面穿的那一件齁、这个上衣有时候会这个不是那么正统齁、那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你要去了解西藏佛教的这个道场是哪一宗派，就要看他们皈依境、他们供养的这个开山祖师是谁。比如说林马派的红教的就是莲花生大师、那白教的大概就是以这个密勒日巴或是这个马尔巴、这个为主、那萨迦派就是这个萨迦的五祖嘛，从第一世到第五个哈。那格鲁派的就是宗喀巴大师嘛，哈。那当然你也可以知道说现在他们的宗教领袖是谁，比如说嘎举的就是大宝法王啊，萨迦的是这个萨迦法王啊，格鲁派的是达赖喇嘛哈。那这个尼玛派的有两三个不同的传承这样子。那问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认为密宗等于西藏佛教，密宗其实只是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我们分显教跟密教，那密教跟显教的差别是修行方法的差别而已啊，那这个所有的在大乘佛教共同的这些义理跟修行的德目并没有两样，显教密教没有两样，但是密教呢，它有一些这个所依的这个经典叫密续，里面的禅修的方法是跟这个我们大乘的很多经典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密教是安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所说的这个密宗呢，密教呢，叫金刚圣是以这个果想要这个成佛的这个果为他这个修行的主要的方法，所以呢，他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修行的仪轨里面，特别重视这个跟佛或是跟这个佛所化现。教导你这个特定修行的法门的这个菩萨，我们叫做本尊呐、本尊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本应该就是说你自己这个来教导你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某一法门的这个菩萨那修这个本尊的瑜伽是让自己的这个身心的状态接近这个本尊的这个成就的状态，所以他要这个身口意三业非常的集中啊，他有特殊的观想的方式啊，他有这个利用这个生活日常生活的一切呢都把它入作为道用修道的这个用法。那在显教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布施持戒等六度作为累积成佛的因呢，然后以这个修因成佛的因最后成佛。那密教呢是一开始就是去观想成佛的果，以观想成佛的果来作为成佛的因呢，所以它会比较这个快速，就是说其实瑜伽的理论 Yoga 就是合一嘛，对不对？那你能够这个快速的知道你要成就的这个目的状态，比如说佛的境地或是诸大菩萨的境地，那你当然这样你才更知道这个你要怎么做，你要生活里面要怎么样，你的意识要怎么样。如果你的身口意三业都跟这个佛菩萨的境地是一样，那你就是等于佛菩萨嘛。 哦，他的这个这个思想哈、哦，他的义理哈、哦，他的理论的根据是这样来的。好、哦，那这要严格的修持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当然就会比较快嘛。比如说，如果你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的心是什么？对啊，大慈大悲啊，还有啊，我们现在讲心经，观世音菩萨不止大慈大悲啊，对啊，他空性的智慧的证悟啊，对不对？所以你的身口意的意业，你的心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那观世音菩萨口业是什么？好，那不断的比如说回答舍利子的问题，讲的心经的这种波罗蜜多的这个证悟的内容，对不对？好、哦，他就是到处有人来请法，他教导或是闻声救苦啊，听到有人受苦啦、啊，他就很快的，对不对？哈、哦，要化现去救这些痛苦的人，就是身口意嘛。但是身业是什么？就是化现无数去救很多人呢、啊。那你如果是修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慈悲法门，特别是以慈悲为主的话，那你的身口意三业要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接近呢？你修观世音菩萨为本尊的意思，好、哦，就是你要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好、哦，对不对？那特别是在这个行动上、行为上，你要会对众生慈悲，哦、你要能够要尽所有可能的哈、哦，这个去利益众生，去救众生出离痛苦。那真正你如果是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在这样修行，那不是只是你在观想的时候，你观想把自己观想成观世音菩萨，好，因为在密宗里面讲的本尊一家天一家，就是你把你自己在入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在禅修的时候，你可以观想你自己，好，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你观想你自己观世音菩萨的目的是什么？好，是如果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那你要想你自己哈、哦，这个只有两只手的状况，怎么样变成千手千眼？他的这个千手千眼，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是长出一千只手，这个是在肉体上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观想成千手千眼，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哈、哦，哦，我们的敏捷度哈、哦，我们的这个做事情的这个速度哈、哦，跟警觉察的这些能力哈、哦，就是要扩大。对不对？一个人当然只有两只手啊，但是他如果没有大悲心，没有精进心，他两只手一天在那边不动，也等于是没有手啊，对不对？但是呢，他如果醒过来到睡觉的时候，不断的为别人服务，用他的手为别人服务，那也等于是一千只手啊。好、哦，所以你在身的部分观想自己为观世音菩萨，密宗的修法就是这样子啊。好、哦，的目的不是说。哦，你真的哦，以为你自己有一千只手，是要让这两只手做一千只手的事情，这个才是它的真意，对不对？哈、哦，那么你口里面诵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六十大名中 ，Om Mani Mani 就是 Om 就是一切咒语的起始嘛，好、哦，开头的时候都会 Om， 让一个开场。的这个一开头的这个字就是 Om， 所有咒语都像是宇宙一开始这个出现的时候、哦、Om 这个是代表宇宙的生成、哦、世界的生成。 Mani 呢就是这个宝石、哦、就是宝物、哦、我们讲的这个宝石、哦、Padme 呢就是莲花中，在莲花之中，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地方格位置格。好、哦哦，后我们就是最后的一个咒语的完成啊、哦，那这就是说 ，Mani Padme 啊、哦，在莲花中的宝石。那莲花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佛教用莲花代表什么？虽然身处在轮回里面，好、哦，但是一样可以这个修到清净，好、哦，不受轮回的任何的污染。我们上次讲的菩萨道。好、哦，不就是要这样吗？如果他了解了空慧了，证悟了空慧了，对不对？他在这个轮回之中，他为了利益众生，他还是不会受这个轮回的种种的这些三毒啊、贪嗔痴或是恶业所这个束缚啊，对不对？ 他虽然在轮回里面，可是他没有苦啊。好，那就是在莲花，就是代表好这个出离轮回的种种的好这些束缚、限制跟痛苦啊。好，莲花中的宝石呢？这个宝石是什么？这宝物最宝贵的宝石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大悲心跟这个空性的智慧啊，就是悲智啊。好，那我们众生有情事的生存有，我们现在讲，如果佛是一切众生最高的境界，为什么佛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佛有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指的是什么？好，是他了解一切法，好，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而了解一切法之后，是空性之后，他以他的这个大悲心来教导一切众生出离哈、哦、这个对于一万法的执着，事物的执着，好、哦、能够断这个执着，而能够断这个我见，断这个贪念哈、哦、贪欲等等，而可以断恶业，对不对？所以这个money 啊、哦、摩尼呢，哦、就是这个宝石，就是指的就是宝物、哦、宝石、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悲心跟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哦、讲的、哦、就是在轮回之中，你可以透过空性的智慧跟大悲心，好，而出离所有一切轮回的这个痛苦跟限制，好，那但是要怎么能够出离呢？好，是你的口，对不对？你嘴巴讲的话，好，这个咒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好，咒就是mantra 啊、哦，在这个藏文里面，好、哦、mantra 啊、哦。不，梵文呐、啊，哈、哦，梵文 mantra 哈、哦，就是护心、保护心的哈、哦、一个语言，保护心的语言 mantra 就是一种防护。好、哦，那我们讲咒语，咒语哈、哦，咒就是能够防护我们免于这个灾难，好、哦，免于厄运、为厄哈、哦，对不对？免于这些痛苦的哈、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哈、哦、或是语言哈、哦，所以怎么样子才会真正防止我们痛苦呢？一切的痛苦是谁造的？对啊，自己造的啊。那自己的什么造的？对，习性啊。但为什么会有习性？是什么样的习性？自我的中心、自私自利的习性啊，对不对？不是所有的习性，所有的习性都是造成痛苦。好的习性会造成痛苦吗？是啊，好，所以就是那些我执、我见、哈、哦、只爱自己、自私自利的哈、哦、那些习性，才是造成我们的痛苦，对不对？那会有这些我执，是因为误以为哈。哦，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好，因为是误以为是真实，所以你就一心想要持有它，好，那因为想要自身，只是以为自己的存有也是真实的，所以当自己跟的需要产生的时候，永远都觉得，好，在有效的、有限的资源里面，好，永远为了要生存，都以自己的需求为首要、为优先，而牺牲别人的利益啊。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讲的恶业，就是因为伤害别人的行动才叫恶业啊，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好，我们自己会进入轮回，是因为自己造成的，那是自己这些拥有我执啊跟自私自利的习性造成的。可是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好，自身的存有并没有一个自信，没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所谓的大我、 恒久的常我那样的东西的存在。所以我们为了要这个去除我们对我所谓有常我的这种爱执，我们要了解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所谓的这种常我，所以这时候要了解空性，对不对？了解空性之后，光了解空性，你如果了解空性，你不利益他人啊，只是这个想要自己解脱，那就像我们前两次讲的小圣的修行者，他的目的就是认为这个痛苦轮回都是痛苦，他自己在轮回里面更是痛苦，所以他早点从轮回解脱，所以他就是破自己的我执，对不对？那一按小圣的修行道，他就慢慢这个到最后这个把这个对三界所有的爱染通通去除了，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也不能利益众生，只能利益自己啊，对不对？那这时候了解空性，又有大悲心又知道这个众生的痛苦跟自己的痛苦一样的，都是没有自性的。如果众生的痛，自己的痛苦都可以去除，众生的痛苦一样也可以去除啊，对不对？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在所有诸多菩萨中的德性，为什么以大悲为著称？就是他看到他证悟了空性了，他看到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对于这个诸法万法的执着都是可以透过空性的证悟去除之后，众生也是一样的，那他就不忍众生没有空性的智慧继续的受苦。所以他为什么要讲心经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对不对？你看他真正在心经里面所讲的东西，还是在讲这个空性的智慧。为什么要讲空性的智慧？他就一天到晚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就好了。如果说他所谓的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心？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悲心，我们是看到人不忍，对不对？可是这样的悲心只是暂时的解决了众生在某个特定时空下的问题而已。众生的苦是谁造成的？是他们自己的无明造成的，跟恶业造成的。所以真正要让众生真的出离苦，必须众生要拥有真正空性的智慧。那如果他没有空性智慧之前，你虽然他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受了很多苦，你暂时可以这个帮忙他处理一点痛苦的这个折磨，可是他没有真正空性的智慧，他还不断的造恶业啊，那你要帮多久？因为众生的苦不是观世音菩萨造成的，也不是说他不救，他救了他众生的苦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大悲呢，是要让众生能够不再造苦因，观世音菩萨能减少的是苦果而已。可是苦的果是易熟的，是因为以前造的这些恶业的因，现在成熟了，产生恶业的果，对不对？你现在的恶业的果只能消以前的因，是不是？恶业果受了消以前的因，未来的果呢？如果现在不停止造恶业的因，未来的苦果还是一样存在啊，那是无尽无穷无尽的，没完没了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我真的要救这个众生出离轮回，我只是减少他的苦果，这个能救尽吗？是不是？就像今天没钱的人，好，你给他100块，他可以去买两个便当，两餐吃两餐够了啦，我们现在其实都吃比较多，对不对？那可以解决今天的饥饿的问题啊。明天呢，如果他不去工作，不自己去赚钱，对不对？你永远在，你要给他到多久？你明天跟你说100块不够，我觉得我吃两个便当还不够，我要三餐，对不对？那像这样下去，因为众生 的烦恼是来自于他的我执跟他的贪爱，自我的贪爱，无止境的这个贪爱。所以这才是他真正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那真正的大悲就是一定要让众生本身能够断自己的苦因。真正众生要断掉苦因，没有空性的智慧可能吗？所以智慧空慧跟大悲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只是不同的这个面向的一个展现。当我们讲大悲心，当讲的是不忍众生痛苦，而且那个不忍是不忍到他在不断的造苦因。所以如果是悲心，也许用讲悲心的话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那个苦果。可是这样的悲心是还不算大的，不算彻底的。真正的大悲心，你真的要让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你要把他苦的因给消除，这个才是大悲心，对不对？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所有的痛苦可以消除？一定要他不要自己再造苦因了，是不是？怎么样子他自己才能不造苦因呢？是不是？他一定要了解空性的智慧，他的我执我见能够破除了，不再做这个爱染的业、有漏的业才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教导他空性的智慧，教导他般若波罗蜜多。不教导他般若波罗蜜多，他没有办法断他痛苦的因，那他就没有办法这个能够完全处理痛苦的果。所以 money 这是大悲跟这个空慧两个结合的东西，是靠着空慧、空性的智慧跟大悲心，使我们可以在轮回之中，虽然人活在轮回之中，还生存在轮回之中，却可以处理轮回的限制跟痛苦。六日大明咒真意如此啊！你如果能够懂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讲的这个意思，那么你在持这个咒的时候的口业，对不对？你不懂，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你念了100遍还是有用，因为观世音菩萨曾经在经典所讲过了，有谁持诵这个六字大明咒或是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他的功德是他愿意把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分享给这个持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或是持六字大明咒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他自己有发过这个愿，所以这个咒是特别的，当然是有他强的愿力跟作用，是原因是这样子。但是光如果持这样的咒，我们讲口业嘛，对不对？你持口业，你不了解这个口业所有的身业跟口业是什么业产生的？意业产生的。这个意业你心中想的东西是发动机。那它是透过身体跟语言去把它完成的。你从来不会无厘头的说你心中不想到要干嘛，你不会讲什么话，是不是？当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在讲你脑袋想的东西，对不对？当你做事的时候、行动的时候，是在把你脑袋的想法透过你的身体去把它做出来的。所有的口业跟身业都是意业的延展，只不过是它在这个性质上，意业是思维它可以不用讲，不用讲你还是想，没有讲话没有做事还是一种行动，一种业。口业就是以语言作为沟通，告诉别人主要的那个行动。身业呢是透过自己的身体去造了具体的东西，能够对外在的东西产生具体影响的行动。所以当然是表现的方式三种不同，但是所有的身业跟口业都是意业的。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身业千手千眼，为什么？因为大悲心的关系啊，是不是想要救脱更多的人呢？帮助更多的人呢？他的口业，我们以六字大明咒，啊、哦，为什么要这样？Om Mani Padme Hum，是因为他背后的意业是真正能够救脱众生出离轮回的，只有是空慧跟大悲心的。那他心中想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嘴巴讲的咒语就是这样子。好，那嘴巴讲的咒语呢，就是说这个语言呢，如果是正语，特别正确的语言，是真实的语言，特别是真实哦。好，咒，另外哈、哦，我们讲不一点名啊，哈、哦，咒有时候咒哈、哦，我们讲名咒，这个不一点梵文哈、哦，不一点哈、哦，这个名哈。哦意思好、哦，就是真实，好、哦、真实的知识，好。那什么的话是有效力的？只有真实的话才有效力，对不对？你跟人家讲话，如果你是讲假话，没有人相信，那你讲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好、哦，是不是？那这个咒就是能够防护我们的心，好、哦，以这个种种这个恶业，好、哦，或是不正确的这些行为，好、哦，那这个咒呢，其实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意愿，好、哦，因为是真实，才能够是防护，好、哦，这个能够免于不真实，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本身这个六字大明咒。当你讲它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就是你要处理轮回，真的只有靠好、哦、这个空性的智慧跟大悲心，不止，而且这样子呢是不止自己处理呢，别人其他众生也可以处理。那你透过这个持诵这样的咒，那你会持诵这样的咒，是因为你的意业本身，你的意，你的心所想的，也是好。哦想要救脱更多的众生出离轮回，那救脱众生出离轮回的方法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这根本的啊、哦。所以身口意，对不对？从意业，他想的是这个，在口业变成 Om Mani Padme Hum 的咒语，对不对？在身业，他有千手千眼，好、哦、要去让，好、哦、他想要救脱众生的出离轮回的，哈、哦、这个。效力速度换为更快更多，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如果是修观世音菩萨法门，我们以说密宗的修行，这一点都没有神秘哦，原理就是这样哦。好，这才是密宗的修行哦，不是去灌顶哦，那个不是哦，那只是一个仪式哦，那跟密宗没有关系哦，跟修行没有关系的东西都不是佛法。什么是修行？心一定要能转，转成由不净转成净，对不对？由爱染转成什么？出离清净，对不对？好，由邪见转成正知，对不对？由只是利己转成利人，这个才是啊。那否则灌顶那个只是一个游戏啊，只是外在的行为啊。那个你去被坑了几次啊？哦带了几条金刚锁，那没有用的，我骗你，你心不转变，完全没有用的。真正你要修密宗，就这个就好了，身口意完全集中，你心中就要想，你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观世音菩萨心里面在想什么，你就要想什么。本尊瑜伽就是要跟本尊一样啊，瑜伽就是合一啊，二合一啊，本来是二不一样的东西合一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想什么？你要修观世音菩萨的本尊，你受了观世音菩萨的灌顶，你要修观世音菩萨，选观世音菩萨为本尊去修他的法门，你心就要想着观世音菩萨心里面在想的事情，你嘴巴就要讲观世音菩萨嘴巴讲的话， 对不对？你就要行牲口牲的部分牲宴，你要去做观世音菩萨做的事，这才是密宗真正的意思，是做这些事情你自己清清楚楚，你不需要一天到晚告诉别人。你有没有你自己牲口一的状，牲口一三业有没有跟本尊是合一的，你自己知道，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自己知道的事情不需要告诉别人的事情就是秘密啊。难道你修观世音菩萨你要一天到晚跟别人说我是修观世音菩萨的吗？你表面上乐善布施的人，如果是为了来世的善业，这个有没有空性的这个现证，对不对？好，那他纵使外形外在的行为好像看起来一副这个很慈悲的大善事一样，如果他内心意业不能够这个相应的话，他造的也是来世这个往生善去的福德而已啊，跟解脱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吗？是不是？那观世音菩萨身业是千手千眼，原因是因为他的意业，他的大悲心这么大，想要赶快的度度所有众生，对不对？他的口业手持口持这个六字大明咒，好、哦，六字大明咒有那么大的这个拔苦的这个效力，也是因为他的意业的关系啊。你们特别回去看，好、哦。普门品，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做什么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身业啊。普门品就是在讲观世音菩萨的修行啊，他做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你今天你显教的方式是说你念的普门品啊，知道观世音菩萨做这么多事，好，你知道了，对不对？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不去做。那你永远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不会变成你的功德。你如果发心要成就观世音菩萨的功德，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密宗哈、哦，它的这个啊、最重要的就是修观世音菩萨的本真瑜伽的时候，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要趋近，越来越趋近，最后等同于观世音菩萨，也就是把你原本的这些哈。哦身口意三业都换成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三业，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时候你真正的一个密宗行者做了，在身口意三业都依越来越这个依观世音菩萨的所作为，所以他在依业的部分他就要不断的检验啊。我现在想什么，这很简单啊，这个方法的方法就这样，我当下的状态我在想什么，如果观世音菩萨，我是观世音菩萨，当下的状态他会想什么？那你比较就清楚啦。那如果我想的不是观世音菩萨所想的，那你有没有跟他合一呢？对不对？我现在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跟观世音菩萨讲那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跟观世音菩萨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你是用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好、哦、为你修行的标准，而你要怎么样趋近而跟他一样，就是你越把不像他的东西越来越减少，把他的东西越来越增加好、哦、那他是什么你已经知道了，就容易了。如果观世音菩萨身口意三业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合一啊，对不对？好、哦，那我们自己现在自己怎么是一回事，我们自己也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状态跟观世音菩萨的状态中间的差距有多大，我们也要客观上哦，世俗地上要认识清楚哦。那是在圣意地上，是因为空性的关系你可以跟他合一，不是在结果上你跟他合一啊。结果上当然还没有啊，而这中间的差距就是你的修行道，你在修行上要不断的前进，要经历的那个历程，对不对？好，那这个历程呢，越靠近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成分在你心中，在你的意中，在你的身中，三门三业里面是比例越来越大的，那就是靠近它。好， 跟他的比例越来越小，就是远离他。所以密宗的修行就是这样啊，这是密宗的修行是这样子啊。你在持欧玛尼巴咪吽持半天，不知道这个六字大明咒的真意是如此，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咒语的效率真正发挥呢？因为你念的只有是声音啊，欧玛尼巴咪吽声音而已啊。那那个我们的念佛机可以念1000遍、10000遍啊，10000000遍都没有问题啊。那有没有产生作用？那一样是声音呢、啊，你可以让念佛机念10000遍呢、啊，100000遍呢、啊。欧玛尼巴咪吽他这样念，他这样念，有没有功德？念佛机念了10000遍的欧玛尼巴咪吽有没有功德？如果你的嘴巴像念佛机一样，念了10000遍有没有功德？你持咒的目的是要护，哦，护心，因为你当你知道欧玛尼巴咪吽的意义的时候。你念起欧玛尼巴咪吽就要知道这个咒语的意义，知道这咒语的意义就是要在提醒自己往意业自己的意识、哦、告诉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处理轮回，众生怎么样才能处理轮回，就只有空性的智慧跟大悲心，对不对？所以念欧玛尼巴咪吽的时候就要想想，我要多一点空性的智慧，我要多点大悲心。当你不断的提醒自己，我要更多的空性的智慧，更多的大悲心的时候，你的心慢慢慢慢有越来越多的大悲心，越来越多的空性的智慧，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情才会是越接近、哦、有空性的、哦、你当你心中是了解空性的，你对事物自然而然就不会执着，你不会再去做恶法恶行，对不对？当你有大悲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利己好、哦、而不爱他，是不是好、哦、所以你不断的持这个咒的目的就是要把般若空性的智慧不断的在自己的内心好、哦，借由持咒来提醒自己，自己到底现在的状态，现在的见解是有是我见的，是有我执的、哦、是还是是空性的、哦、是自己做现在的事情是利己还是利他的、哦、所以持一遍咒就要检视一下，检视一次自己的心，检视一次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当他有不符合的，赶快就要赶快改善修正，是不是啊？不然持咒干嘛呢？为了功德吗？是不是好、哦、所以西藏佛教不是只有密宗好、哦、只是说他们有特定的这种密宗的修行的方法，包含当然有很多的本尊，有很多的仪轨，有很多的本尊的坛城等等一种比较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更高阶的禅修的方法，这是事实。可是这些密法是不是佛法？密法很多不是佛法 哦是在表演魔术的方法、哦、我们为什么叫魔术？注意，这个术就是技术嘛，魔的技术哎、欸，什么是魔的技术？为了要骗你、欸，让你的正念丧失哎、欸，让你不知道那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因果，正确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欸？为什么他要骗你？他要让你对他有信仰啊，然后呢，你给他他要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哦这么神奇，这么厉害。但是依缘起的道理，所有的万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因果啊。那魔术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不去注意它的这个过程因果，而就相信它的结果，是不是？那密法里面有这么多哦，修行这么快这么厉害，有这么多的这个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好、哦，这怎么得到的？密法的成就为什么比较快？一定要有道理啊。那怎么修才会快？也一定要有道理啊、哦、怎么修才是正确的修法？也一定要有道理啊。这些道理如果是违反佛法的道理，就不是佛法，
就是魔术。
只有在佛法四圣第十二因缘，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般若的空性智慧菩萨的修行的、哦、这些这个转染成净的这些方法的跟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内思想作为上的，在以这个为基础所发展出来更高段的禅修的方法才能成为密法，是佛教的密法，否则根本是魔法魔术。那魔术是佛法吗？那佛法跟魔术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不对？佛法就是要破魔术的、啊、所以我外道的信仰不解释为什么神，为什么所谓的这个修行的正悟的或是这个境界可以那么高，就告诉你说我就这么高，你是我创造的，所以你崇拜我就好，这是佛说的、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是外道。为什么是外道？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把正悟的最高的境界的这个方法依缘起跟空性的方式做一个普遍的真理的开示，好，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依此正确的普遍的真理去修行而成就，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讲这一段跟我现在等一下要讲的没有不相关哦，完全相关的东西。好，所以呢，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物，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上节我们不是花了一整节讲这一段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讲的六字大明咒，讲的密宗的，在密法里面的哈、哦，这个天修观世音菩萨为本尊法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个啊，是不是？因为你有空性的智慧，所以呢，你根本就会发现万法都无自性了，还有什么可得？当有空性的智慧，也就没有我执了。你哪有你自身就是五蕴所成的这个暂时的这个缘起、这个因缘的组成啊的一个状态而已？好，哪有什么好为自己在特别做什么？对不对？好。这时候呢，菩提萨多，好，这时候的菩提萨多想要证悟最高的佛果的这个修行人，他的内心呢，好，既然已经知道自己的这个我绝对没有所谓的常我，或是可以所谓的执着的，甚至可以执着的涅槃的果也没有了，所以依这样子的一个空性的智慧，好，他就不会去贪恋自己的涅槃的果。像小圣我们前面讲的，以为在轮回之外又有另外一个、哦、所谓的清净的涅槃，当然也知道没有在轮回之外有清净的涅槃，所谓的涅槃就是彻底的空性证悟了，不染着世间一切的法，一切的现象。那你完全不染着，你哪有痛苦？就没有痛苦了。你不染着怎么会有痛苦？一个东西会有痛苦是因为你得不到，你现在连没有都没有想要得到的想法，怎么会有得到或不得到的结果呢？懂不懂？对不对？那已经没有不得到的痛苦就无苦啦，不是所有的苦都极灭了，不就涅槃了吗？所以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涅槃，这里讲的并不是在像小圣的论里面讲阿罗汉的涅槃要离开轮回之外的另外一个状态，他讲的其实就是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现证空性，这样的空性现证之后不再起对任何一法一现象的贪着，既然不起贪着，就无得不得的问题。你根本不想要，就不会有你有没有要到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心无挂碍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所以这时候的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好、哦。得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涅槃是最后哦， 最后就是说成佛的时候的究竟涅槃，就是无住涅槃。但是在这里的大悲心要怎么去说明呢？在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这一部分，无挂碍故就是不会为涅槃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另外要气求涅槃而厌离轮回。小圣的修行者是这样呢，对不对？所以呢，不会因为误以为轮回之外还有一个涅槃，所以而厌离轮回，而不愿意在轮回之中去把般若的空性教导给其他所有的众生，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也同时既然知道没有一个有自信的涅槃，或是在轮回之外有一个所谓的实有的涅槃存在，同样的用空性的智慧，也没有一个真实的轮回，也没有一个有自信的轮回，对不对？你会有轮回跟涅槃的分别，有两种所谓的轮回跟轮回没有轮回恶果的涅槃的这种想法，是因为你内在的认识所产生的分别，而产生了这个分别以后，把所谓现有存有的状态视为是轮回，所以这时候的轮回是自己把自己存有的状态视为是轮回而变轮回，对不对？本来哪有轮回？轮回是我执来的，无明来的，恶业来的。当没有无明的时候，就从色缘起，无无明，到最后就无无明尽呢、啊？是不是？所以轮回是恐怖啊，因为是苦地啊。所以这时候破了，在内在的无恶智上破了有所谓的轮回跟这个涅槃的这种分别，当下看自己存有的状态，存在的状态，到底要算它是轮回呢，还是要算它涅槃呢？当完全证悟空性的时候，已经没有轮回跟涅槃的差别的时候，这时候的意识的状态本身就脱离了轮回跟涅槃的二元对立的这种状态，这个就是究竟涅槃。连那个产生轮回跟涅槃的分别心都没有了，才是最彻底的一切苦的极昧，而不是因为你是处于哪里，处在哪个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哪里的关系，完全由你的心事所决定，对不对？那当证悟空性的菩萨能够这样看待的时候，他活在轮回也就等同于涅槃，这就是活的境界，对不对？完全证悟的境界。但是在此之前的菩萨，在成活之前的菩萨跟活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我以前讲过的，后来的比较来听的可能不知道哈。实地的菩萨跟佛最大的这个差别，并不是在空性的智慧上有什么差别，好，这个都一样的，好，或是在大悲心上有什么差别，这都一样的，只是实地的菩萨在他入这个空性空慧的禅定的时候，他可以这个知道这个他的意识，他跟空性的所缘境，因为他所缘境是空性，所以他入空性的禅定的时候，他的心，他的心事是 自身的心事是空性的，也是无自性的，所缘境界是无自性的，就像水跟水加在一起是水一样的。好，但是他出了空性的这个甚深的禅定的时候，好，他看到众生的时候，他还是会起众生想，还是想要去这个救他们、度脱他们、轮回、处理轮回之苦。而他在入空性的甚深禅定跟他出空性的甚深禅定的这两种状态还是两种状态。那佛是不管是入甚深禅定或是出了甚深禅定在做种种的行为的时候，他就是只有一种状态，他看到众生一样看到他们的空性，但是同时又能够这个教导众生、利益众生。他在甚深禅定的时候，他也可以化身无数，对不对？他在教导众生的时候，他也可以犹如这个在甚深禅定中的无二空性一样。那这个证得最后的无二，彻底的无二，一切法跟所行所为都是无二的。那实地菩萨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跟佛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边讲，所以菩萨究竟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在这成佛究竟的内盘，就是指的是同时在这个轮回之中，也是同时在内盘之中，没有分别，同时在这个入定的甚深禅定，空性甚深禅定，跟他在这个教导众生、救脱众生的行为也是一样的，都是无二的，都没有差别。好，只不过是菩萨，我们讲他还没有入这个最后的波涅盘，跟佛陀入最后的波涅盘，是菩萨这个救众生、救希望救众生处理轮回的大悲心，还没有。还让他再产生，还要用就是意识上要让他产生这个大悲心的作用的时候，是还要一点点意识的作用的力量，跟空性没有完全彻底的无二，他还是要有一个悲心现起啊。好，那佛成佛之后的大悲心是现起以后，就像我师父昨天讲的指的成就一样，那个酥油灯一点亮以后，那光明就一直烧着，你就不用再点它了。好，就不用再点它了。好，那实地的菩萨对于众生需要救脱的这个所谓的悲心，他还是在他初定的状态之下，他还是有所谓的，需要有被等待被这个救脱的众生之想。虽然他知道这些众生也是无自性的，但是他的内在还是出现一种这个二现，两种不同的，不是完全就是都是等于是无二的，都是空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也因为还有一个悲心在，没有办法像佛一样入波涅盘。入波涅盘之后的佛是这样的作用，就自然而然的不用再现起那样子的一个悲心，因为已经本身就是悲心，就是大悲心了。那所以不断在修习这个，在道智上、菩萨道上不断在修习这个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当他在大悲心这个背及一切众生他的这个空性的这个从空性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个善法，特别是度脱众生、处理轮回的善法、愿众生得到菩提正果的这个善法，能够把它全然的这个发挥出来的时候，而等同于本身等于是空性的时候，那个就是成佛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想啊，我们最后会讲这个四加行的，对吧？四加行里面的刹那加行，那个刹那加行的金刚预定啊，好，佛要成佛，实地跟佛成入成佛最后那一心金刚预定，好，知道吗？那个就是正知，好，所言对境跟自己的能源的心，好，在这个空性跟作用上，缘起的作用上是无二的，而这样子的正知是如金刚不坏的，不会再坏了。玉就是就好像不坏的金刚一样，金刚石一样的定，所以这个是好，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最后的活成活的最后的那个最后心，就是要进入这个，进入这个之后，它就是永远就是在无二的状态里面 ，OK， 所以最高的对于波尔波罗蜜多波空性智慧的发挥，就是这个无二智，空性跟依空性而缘起的善法是无二的，空性是诸法的性，对不对？